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30号，公元2003年7月2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澳大利亚和中国官员商谈有关人权问题；50年来，西藏出现第一位藏传美术硕士生导师；印度政治组织指责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显示疏忽的外交政策；拉萨贡嘎机场开通广州航线；香港人权自由法治状况比去年下降。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大利亚和中国官员间商讨有关人权问题。根据澳大利亚 ABC 电台报道说，澳大利亚和中国两方政府官员在北京召开年度人权研讨会。上述电台驻北京记者约翰·泰勒发出消息说，双方间的人权会议，建立两国互信互利的关系而展开的相关会晤，是从1997年正式开始的。这一次在北京举行的为期一天的年度人权研讨会，是与昨天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家宾馆的会宾室中举行的。澳大利亚外政和经贸部官员 Jeff Rupp 为首的代表团、总人权平等委员会会长也出席了会议。澳大利亚 ABC 电台记者约翰·泰勒从北京还报道说，美国政府不久前对中国政府严重践踏人权方面提出了警告，澳大利亚政府代表团也将就此一方面同中国政府进行广泛的研讨。美国政府还强烈指责中国政府今年年初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对一名藏人进行处理，同时打压异议人士、言论自由等。澳大利亚政府也将在这一次会议中就这些方面的问题毫不放松地向中国政府提起。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50年来，西藏首位藏传美术硕士生导师产生。西藏绘画编者、西藏传统绘画世家、年过花甲的丹布饶丹，目前在西藏大学第一次穿上了硕士导师服，成为西藏高校第一位教授藏族传统美术的硕士生导师。丹布饶丹虽然出身西藏传统绘画世家，却没有相关书籍和参考资料，因此他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西藏传统绘画教学如何适应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制定出了一整套教学计划，是他20年来的探索。1996年，丹布饶丹将自己积累了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从前他在学习唐卡时接受的口传技法理论，编折成西藏绘画。这是藏传传统化理论的一种突破。1989年以来，他先后撰写了20余篇关于西藏美术理论的论文。1999年出访非洲四国，带去的一副唐卡被埃及国际国家博物馆收藏。丹布饶丹于1941年出生于西藏三南地区曲松县一个传统画世家。他过世的爷爷大胡子次任是西藏有名的画师，曾经为13世达赖喇嘛绘过像。父亲格桑诺布是一名工艺图案设计师，中共没有入侵西藏时的30年代、50年代发行的100元藏币和25元藏币都是由丹布饶丹父亲设计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一政治组织称，印度政府就西藏问题所指的政策显示印度外交手段非常的差劲。根据印度 UNI 社消息，印度萨马基瓦迪政党领袖和印度前任国防部长穆拉亚姆辛哈亚达普先生日前出席在博巴尔境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就先前印度总理瓦吉帕伊在中国访问时发表西藏是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讲话表示，这是以证明印度的外交政策极其落后和不明智。他还就中国军人上个月越过中印边界进入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前邦的上书班斯里地区表示强烈的反抗，认为这是严重侵犯他国领土，违反解决边境争端达成的协议。他表示，中方的这些行为是对印度的轻视和侮辱。穆拉亚姆辛哈亚达普先生在此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中表示，对待中国政府，印度外交政策上很明显的出现一些失误，例如印度总理瓦吉帕伊上月访华，虽然对开发西藏和锡金边境贸易关卡达成了部分相关协议，而且两国即将就拖延已久的边境纠纷展开谈判，但是由于印度外交政策的失败，造成这一次中国军队毫无顾忌地进入印度边境区。印度 UNI 社还报道说，印度萨马基瓦的政党领袖印度前任国防部长穆拉亚姆辛哈亚达普先生在印度中部马德亚邦首府博巴尔出席在当地举行的萨马基政党领袖为期三天的会议时发表上述讲话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请继续收听本台的新闻节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执行飞行的广州至拉萨航线于本周一正式开通，这是自1965年3月1号西藏正式开通航线以来，中国第二家航空公司的民航客机降落在西藏高原。所谓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杨海滨在首航接机仪式上说，广州、德庆、拉萨航线的开通为游客提供了领略西藏独特风光的旅游航线，架起了西藏通往各地的又一座空中桥梁，将对西藏的对外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据了解，目前西藏上空已经开通了12条国内国际航线，拥有拉萨贡嘎和昌都邦达两个机场，其中位于拉萨南部60公里处的贡嘎机场是中国最繁忙的航线之一。昨天开通的新航线每周136往返一班，北京时间7:30从广州起飞，中途停云南德庆，12:40抵达拉萨，回程13:40从拉萨起飞，18:20抵达广州。看中国报道网络消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市民认为香港的民主发展比去年差，有约40%的市民认为今年香港的自由、法治以及人权状况比去年下降。委托这一次调查的香港民主派政治团体前线表示，他们将把有关报告提交给中国中央政府、国际人权组织以及外国驻港领事馆，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对香港人权以及自由的关注。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传统的用物。那么西藏的竹器呢，在灵芝、米岭、勒布、墨脱、察隅等地盛产的竹子，所以呢，藏族、门巴、洛巴、夏尔巴和登巴都有不少人擅长竹器的编织。西藏的竹器品种繁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用品，如竹盒、刀削或者箩箕等，那么另一类呢，就是生产的用具，如筷子、背篓、鸡笼、鱼笼等。洛巴人呢，还用竹子做弓箭。西藏的竹器的生活用品做工细致，编法十分的考究，盒子上呢可以编出各种花纹。那么风囊呢，藏族的风囊有独特的地方，虽是古风器具，但不同于中国其他的木头风箱，都用羊皮做成，较方便而体积小。那么西藏的风囊呈圆形，用铁质风管和皮风囊组成，鼓风时用两手拉合或一手提压风囊，风便通过风管吹进炎火或者牛粪火中。这种风囊呢，结实耐用，携带轻便，使用普遍。那么五舵，其他民族的放牧牛羊用的是鞭子，那么西藏的牧民都不用鞭子，而是用五舵。五舵呢，是用牦牛毛捻成的粗毛线，再编织成毛辫，毛辫上端有一个直径为三寸的套环。那么使用时，将套环套在中指上，中间呢编一块巴掌大的椭圆形的五蒂，是用来放石块、土块的。那么末端呢，用羊毛做鞭靴。如果要赶牛羊，用手捻住五舵两端，五蒂内放上石子或者土块，提鞭挥轮，然后放开一端，石子呢就飞到了几十丈以至一二百丈远外，使头处转换方向。牧民呢使用五舵的本领高强，有的人达百余丈远的距离，可以百发百中。所以呢，五舵不仅用来赶牲口，而且用来驱赶野兽。在几十年前的抗英斗争中，五舵还是西藏人民打击侵略者的得力武器呢。西藏地方辽阔，藏北牧区地大人少，那么藏南呢，谷地农区，山高水深，羊肠小道甚多。过去呢，交通甚为不便，那么后来逐年的就形成了一些交通的公路。那么但是呢，在广大农林的牧区，传统的交通运输方面仍然广泛的运用。那么骑马和赶驴的时候呢，西藏的地处高原，缺乏氧气，人们行走往返十分的费劲，走步出数里气喘如牛，所以人们出门呢多骑马借力，如负重物则寄托毛驴身上，人赶驴走较为轻松。那么牛帮运行呢，牧区的百姓为托运盐及毛皮等畜产品，常常赶数十以至上百头牦牛运行。牦牛不愧为高原的支柱，它能登四五千米的高山，抗住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还能负重一百多斤。虽然牦牛行动迟缓，但有耐力，行六七日、十数日都累不倒它。牧民赶牛帮运行，风残露宿，随地的烧茶做饭，夜晚呢在空旷的地方圈牛树营。到达农区，盐粮交换后，牧民还将牦牛大步宰杀，肉皮都就地出售，只留几头作为返回的脚力。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传统的用物和交通运输，那么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